出去，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。家里没事做，所以我出去了。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。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，出力气的活工资很低，往往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，每月450到600元，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每周49小时的法定上限，受伤、生病或者怀孕都没人管你。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兴趣不大，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工厂老板开心，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。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，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，也是尝试一种探险，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。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，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，出去就是改变命运。农民工是农村里的精英，他们年轻，受过较好的教育，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更上进。村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，仿佛在说一群漫无目的的乌合之众。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家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工作目标，也有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者老乡陪伴。而且如今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再是种地出身，而是从学校出来。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。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意外产物。1958年，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登记系统，给每个居民分配了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。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、住房、获得粮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票券。农村居民无法享受这些特权，只能困在土地上。70年代晚期，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，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。农业产量突飞猛进，忽然间，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。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。1984年，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，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，人口加速迁移。1990年，全国已有6000万流动人口，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。如今，中国已经有1亿5000万农民工，他们在工厂打工、餐馆里服务、工地上干活、开电梯、送快递、当保姆、带孩子、收垃圾、美容理发、站街接客，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。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1/4。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，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。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，相当于100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3倍。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，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，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。终于在2003年，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，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，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，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，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。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：出门去打工，回家谋发展，劳力流出去，财富带回来。外出打工正在抽空农村的年轻劳力。在农村，耕地收粮食的都是年迈的男女，他们一边种地，一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、还在读书的小孩。在农村，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。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。调查显示，农民工将见世面，自我发展， 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。在许多案例里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，而是无所事事。责任田很小一片，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，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。家里没事做，所以我出去了。许久以后，敏还记得他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，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他难以解释。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，敏已经从嘉荣电子厂辞职了，他去了人才市场，在那儿待了4个小时。敏很紧张，他什么都没带，他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4个字：放低目标。他参加了5、6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，文员要会打字、接听电话、填写表格、发送文件、接待来客、倒茶。文员是办公室阶级体系里等级最低的人。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，敏后来说，那样会被拒绝，很快就失去信心。在易东电子公司的摊位上，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，他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。招聘的人让他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，他连笔都没带，于是那女人借给他一支笔。那个女人对着敏微笑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就对我笑，大概就是吧。就这样，敏后来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一天，试图揭开这改变命运瞬间背后的谜。那个女人让敏去工厂再参加一轮面试，但是敏没有去，那地方太远了。但是在易东电子总部，一个叫李鹏杰的经理在翻看报名表，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。李鹏杰注意到敏的字写得很好。按中国传统看法，书法是一个人教养的标志，好的字迹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修养和文学造诣，书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。但是李鹏杰心里想的比较实际，他需要一个文员管理厂里设备的文件，而文件都是手写的。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，书法这门古老的手艺最顶视。李鹏杰用手机给敏的表哥打电话，敏自己没有手机，他让敏来参加一个3小时的面试。首先，电脑考试就弄砸了。别的姑娘电脑懂得比你多，李鹏杰跟敏说。他问敏都有哪些工作经验。我没干过这个，他说，我没有经验。然后他给他一份笔试卷子，他写得不错。李鹏杰告诉敏，他被录取了。他是敏的新上司。李鹏杰让敏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当天搬到厂里来。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，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但是当他离开李鹏杰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忽然冲口而出，那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。他对新上司说，为什么你选了我？我什么都不懂。你很直，他说，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诚实。第二天，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。他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、磨床、压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。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，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。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。8个工人一间房，一餐伙食包括米饭、3菜1汤，有荤有素。办公时间一天10个小时，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。敏一个月赚800块，是他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2倍。3个星期后，我第一次遇到敏，他矮小结实，一头卷发，眼睛乌黑，目光敏锐。 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，他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，他可能15岁或14岁甚至12岁，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，不耐烦地盼着长大。他有一张娃娃脸，圆圆的，对世界无所保留，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。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。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，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。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《华尔街日报》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。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，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，她就是敏。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，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。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，家里五个孩子，我老二，他对我说，父母是种地的，家里条件不好。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，她去深圳了，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，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，他说。他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。为什么不能？我问。因为我们总是吵架。然后他笑了起来。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，他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，很显然他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。我对他好奇，他对我也同样好奇。敏后来告诉我，他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。我唯一担心的是他可能太安稳了，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，或许他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。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。我们认识的那天，敏跟我说他的人生规划，他要在东莞工作七年，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他成人。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，孩子要报答父母，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。等他23岁的时候，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，他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。他那天心情很好，他已经从车间里出来了，就像打工族说的，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限。上帝还是公平的，他说，他让我辛苦了一年，但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。他刚满18岁，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